以上时间交给袁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终于你们有了自己的牧师了啊！这个是多少年了？还六年、七年的时间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客座讲员是很难的啊。首先第一点，这个客座讲员他不了解会众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啊。上个星期我讲一篇道在我们的教会啊，因为有一个弟兄呢，他的母亲得了新冠去世，所以我就为他一个人讲一篇道啊。但是弟兄姐妹听里都有帮助，但是我可以为专门一个人去讲一篇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这个会众啊。到你们这里来呢，我已经不知道你们的需要是什么，只能大概去猜一下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客座讲员很有挑战的呢，是讲到的时间也不一样啊。你们的长老说，袁牧师讲的太长了啊、哦。你们教会的讲道时间大概是45分钟左右啊，我们教会讲道一般都是80到90分钟，所以1个小时10分钟到1个小时15分钟啊。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，我的讲道我主要给他先砍掉一半啊，所以胳膊腿都没了啊。那我尽量尽快讲。那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应该是11月份的时候，对吧？跟大家讲了一篇感恩节的信息。再往前大概好像是9月份。那一次的信息呢，是说保护你的女儿啊，保护你的女儿。那为什么会讲那个题目呢？当时呢，就是看到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啊，罗伊对韦德。然后出来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非常吃惊的是看到一个消息是什么呢？39%的准备去上大学的小孩子，哎，对哪一个州他们有没有可能堕胎，哎，这个对他们上大学产生影响了。我太吃惊了，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这个怎么会影响到一个人去选择大学呢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说，如果去了一个大学，那么这个州是不允许堕胎的，那我怀孕了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我这个学不就上不下去了吗？所以这个居然影响到很多人上大学啊，很多人上大学，我就非常吃惊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我一定要讲这个题目。那讲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原因呢，是看到一篇报道。那这个报道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华裔，是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相似的啊，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啊，工程师。啊，然后孩子，我们从小就是他们什么，要么学钢琴，要么学小提琴，对不对？啊，学很多的乐器啊。哎，这个小女孩子是要考音乐学院的，那你就知道她这个，是非常有一定的水平的啊。她是想她的本科读音乐，但是她的最后的专业她想干什么呢？她说她想做一个医生。啊，你看这个小孩子啊。又拉琴拉得这么好，然后又要去做医生啊，这个可能是我们大部分华人家庭的一个写照啊。但是这个女孩子说她现在要换一个申请一个学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想去的那个州啊，俄亥俄啊，对堕胎是有限制的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不仅是影响到那些美国人了啊，这个也影响到我们华人的子女了啊，影响到我们去让我们的孩子去申请什么样的一个大学啊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WashU 对不对，华盛顿 University 啊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美国的密苏里啊，这是美国最 top 的大学之一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看到报道是说，哎呀，密苏里大学啊，他们的申请率往下掉了啊。为什么？特别是那个女孩子不愿意去再申请密苏里大学了，原因什么呢？因为密苏里这个州啊，堕胎是不合法的啊。所以很多人说，那我去了这个州，那我万一不小心怀孕的怎么样啊？万一不小心怀孕怎么样呢？那我不就是不能够去上大学了吗？啊，我就要去退学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，是选大学要考虑到意外怀孕这个事情啊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愚蠢的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妈妈工作一辈子啊，挣钱把你养大，然后送你去上大学，你上了大学干什么呢？ 啊，你就去医院怀孕，这不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吗？这不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上一次呢，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就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女儿，啊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，啊，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啊，女孩子是很容易被受到伤害的，啊，特别如果她是意外怀孕啊，在堕胎，我觉得堕胎这件事情，不仅是对这个女孩子的一个伤害，而且是什么，对那个没有出生的那个小宝宝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，啊，那有人说，我是个男孩子啊，我们家是个男孩子，如果我们家是个男孩子怎么办呢？啊，有一个这个好，啊，这个实际上是个茶杯啊，你们这个PowerPoint 的这个灯好像颜色没有打出来，没关系。这里有两句话啊，一句话呢叫做保护你的女儿，对不对 ？Protect your daughter 啊。他说 No， 不是要保护你的女儿是什么呢？是要 educate your son 啊。不是我女儿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儿子的问题，你儿子让那女儿怀孕了啊。所以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呢？啊，到底是要保护你的女儿呢，还是说要教育你的男孩子啊？哎，说两个都是对的啊。说 protect your daughters， 然后一个什么 and educate your son 啊，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来继续这个题目啊。刚才不是前两天我跟这个林长老说，我说我是继续《使徒行传》呢，还是把我上一次漏掉了一讲啊？保护你的女儿和教育你的孩子，男孩教育你的男孩啊，讲了一讲啊，我想我还是先把这一个系列给它完成啊。保护你的男孩，保护你的女儿和教育你的男孩啊，两个都是对的啊。这个老人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啊，认识的举手，有没有认识他？啊，你们都不认识他，一个都不认识他。好，这个老人家呢，他说了一句话啊，他说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you will ever make in your life all start with the letter M 啊，他说你的一生中间所做的决定的啊，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从 M 开始的啊。啊，你猜猜哪三个 M 啊？第一个 M 他是说 Who will be your master 啊，谁是你的主人啊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说呢Who will be your mate 啊，谁是你的妻子啊。第三个呢是说 What will be your mission 啊，你的宣召是什么啊，你的这个 mission 是什么，你的 mission 是什么啊，你的 mission 是什么啊，你这一辈子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你这一辈子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啊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的使命是什么啊。好，你们都不认识这个人了啊，再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啊。这个人叫 Cassie 对不对啊，他跟布什总统照过相啊，啊，你觉得这个人大概应该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，能跑到白宫跟布什总统在一起照相啊，那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。好，你们有没有人吃过chicken leg 啊 chicken of leg right， 有没有吃过啊？吃过啊。我一次坐飞机，我是选了礼拜天下午的飞机啊，讲完道之后就可以坐飞机出差了啊。然后我到那个包里蒙的毕大哥机场，哎呀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chicken of leg， 我就去那边去买东西去了啊。哎呀，那个机场是人山人海呀，哎，那汽车弗雷德居然是黑着灯啊，他关门了啊，说是不是下班了呀，啊，才6点钟，所有的人家都开着门了，正是吃定了的时候啊，他关着门啊。你们听说过汽车弗雷德的故事吗？啊，他本来要倒闭了，然后这个老板是说什么呢，哎呀，我们礼拜天不营业了，因为礼拜天是给大家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就 把这个礼拜天给关掉了。啊，没想到一年之后，这个快要倒闭的这个商业，哎呀，变成一个什么了？变成一个赚钱的了。啊，所以他就礼拜天都不开。啊，哎呀，你在那个机场租一个店面好贵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礼拜天不开的话，那要损失多少的顾客呀？啊，他不开，他不开。那这个Cassie 他不光是 Chicken Flight 的这个创发起人啊和大老板，他还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呢？13岁主日学的老师啊，他在教会里面呢是专门教那些13岁的小孩子。他为什么教13岁的小孩子呢？说因为在他13岁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教会里来了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哎呀，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啊，那正好是他13岁的时候，所以他从此之后，他说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只教13岁的孩子的主日学，啊，因为我13岁的时候，我的生命被改变了，啊，你知道13岁是什么时候吗？初中1年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啊，小学就是慢慢就混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中学要开始好好学习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到中学是该好好学习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从小学到中学？为什么要换一个学校呢？哎，因为我们生命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呢。我们生命在一个不同的阶段呢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年纪层次，叫什么？叫做中学生了，叫中学生了。所以要换一个学校了，有不同的教育的方式。这个年纪对一个孩子来讲，是他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年纪。啊，所以开始就说什么？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只教一般的主日学，就是13岁的孩子这一般的主日学，因为我13岁的时候，我的生命被改变了，被改变了。那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啊，他们是所谓的这个 foster family， 就是专门去收养那些无家可归啊，或者是家里面出了问题的，然后呢，别人可以把孩子寄宿到他们家庭里面。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共寄养了多少个孩子呢？150个孩子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多大的爱心啊！两个人要寄养150个孩子，两个人要寄养150个孩子啊！因为他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要改变这些小孩子的生命。很多小孩子经过他的寄养之后，知道人生什么是爱，知道人生里面什么是正确的事情，什么是错误的事情，他们的人生就改变了。因为 Mr. Cassie 他的人生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三个呢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谁是你的主人啊？第二是什么呢？谁是你的妻子？第三个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你的使命啊？ Who is your master？ Who will be your mate？What will be mission？ 啊，这三个问题对于男孩子来讲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啊，这三个问题你有一个搞错了，啊，那你这个人生就整个就偏了。那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可以在 Amazon 上面可以买到。啊，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 ？It's better to build boys than mend men。啊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最好是建立一个男孩儿，而不要去撇一个什么男人啊，一个男人你要去给他翻，这个太难了啊。但是一个男孩子他小的时候怎么样，你可以好好的去建立他啊。你看那个大街上种很多树，对不对？有的那时候那个树上面用两个绳子把它拉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树很小的时候，刚刚长的时候很容易歪掉，一旦等它成型了怎么样？哦，你再去搬它你搬不动了啊。所以 it's better to build boys than men men 啊。这本书啊，如果你有男孩子，建议你可以看。圣经它叫我们啊，要从小管教。所以这个箴言说，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是什么？从小就要教导他。从小教导他，然后他到老，他都不会偏离，啊， 这些的圣经的教导要从小的扎在他们的心里面啊。管教你的孩子，他就是你的安宁，也使你心里喜乐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痛爱儿子的勤加管教啊。如果你真正的爱你的孩子怎么样呢？你会管教他啊，你放任他，那是你对他怎么样不负责任，你是对他不负责任。所以我们讲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我们有孩子我们需要去管教他们啊。我们中国人也是说叫做子不知子不教什么父之过，对不对？父之过啊，我们要从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。那男人最重要的品德是什么？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有几个点。第一点呢，男人应该有一个担当的一个品质。担当是什么呢？担当就是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承担后果啊，任何的事情。你记得这个大卫快去世了啊，大卫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请来，啊，跟他说你要什么？还记得他说什么吗？他说你要做什么？大丈夫，对不对？变什么东西？你要做大丈夫。大丈夫什么意思啊？大丈夫做个男人啊，你要敢于去担当，你要去敢于去担当。第二呢，做男人呢，要有品德啊，正直正派啊。大卫是一个很有品德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大卫不是以恶报恶啊，扫罗几次来抓他，怎么样？他以善包容啊，他也是一个有品德的一个人啊。第三个，男孩子应该有胸怀啊，男孩子的这个胸怀要非常的宽阔啊，心中能盛下大海啊，这个责任能够使管教更加容易贯彻啊。这个美国啊，美国有 19 million 啊，这是什么？将近2000万的美国的孩子没有父亲，你想过没有？这个数字太可怕了，2000万人的孩子没有父亲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他们做事情不负责任啊。这所谓是什么？在美国每4个男孩子中间，就有1个男孩子没有父亲。昨天发一个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讲了啊，有的是意外怀孕生下来了。不知道父亲是谁，啊！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很荒唐的一个报道，有一个女孩子打官司，打了3个男人，为什么呢？要法院去鉴定谁是她的孩子的父亲。她一个晚上同时跟3个男人发生关系，她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啊！不负责任的，这是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我们是1/4的孩子，既没有 biological， 也没有 step， 也没有 adoptive father。你这样子的男孩子长大之后，他怎么能够去负责任呢？他怎么能去负责任呢？啊，随便让女孩子怀孕，却不结婚，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。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啊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男孩子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教育男孩子负责任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有一本书叫做6A，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啊？没有听说过啊，这个是一本教育子女的一本书啊，作者呢是叫麦道夫。那麦道夫呢，写过这个一本书叫做铁证代判，对吧？啊，那他又写了一本书呢，这就是6A 啊，就是6个教育孩子的原则啊，都是用 A 打头的。有空的时候你们一看。那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有一次他的儿子上学，然后呢他跟他儿子说了一件事情呢，他的儿子必须每个星期在倒垃圾的那个时候呢，把垃圾桶拖到在大街上，这个是他给他儿子的责任啊。你必须每个星期倒垃圾的时候把垃圾桶从家里面拖在大街上去。好，有一天他发现儿子没有把这个垃圾拖到大街上去啊，儿子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啊。那这爸爸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开车开到学校1 mile， 然后跟儿子说，儿子啊，
你今天忘了一件事情，你忘了什么事情呢？你忘了把垃圾桶拖到大街上去了。儿子说，爸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还有两分钟就要上课了。你没有把你的垃圾桶拖到大街上去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你没有把你的垃圾桶拖到大街上去。哦，这儿子怎么办？骑车子回到家，把垃圾桶拖到大街上去，然后再回到学校，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？肯定要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什么？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，儿子迟到了，所以麦老师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校长，他说：“我想跟你沟通一下，我儿子今天为什么会迟到？因为他忘了把垃圾拉出去，所以我让他回家去拉垃圾去了。”这个校长说：“哪有这样的父亲啊？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？你让你的儿子为了这个垃圾这件事情，居然回家，然后呢，他上学要迟到。”啊，麦老师说：“我要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，交给他的事情，说好的事情，他就应当去做到。”啊，校长明白之后，校长说：“我要非常感谢你这样的父亲，我要非常感谢你这样的父亲。如果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学校的孩子就会负责任很多。”啊，在那个之后，他的儿子再没有一次啊忘掉过拉垃圾的这样的事情啊。所以，负责任非常重要，负责任重要。我们不要为我们孩子所犯下的错误去买单，啊，为孩子犯下的错误是买单是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你忘记拉了，对不对？爸爸今天给你拉出去了，啊，然后叫你下次小心啊。但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反正后面有老爸顶着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他还可以继续去犯错，还可以继续去犯错，还可以去。孩子最终要为自己所有的选择负责任，啊，你不要替你的孩子负责任，你不要替他去买单啊。当我们替一个人去买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他们的过错跟失败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。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你永远不能够替你的孩子来负责任，你永远不能够替你的孩子负责任啊。当孩子长大之后啊，你就会让他负越来越多的责任，越来越多的责任啊。但是最终的啊，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他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人啊。一个负责的人，他不会去随便的去让一个女孩子怀孕了，然后自己就一走了之，不去管了，不去管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对孩子，让他们自己负责任啊。那我们对孩子负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责任去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责任去爱他们的妈妈啊，我们有责任去供应他的衣食住行，他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有责任去供养他们。但是我们没有责任为他们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，他们需要为他们自己做的决定学习来负责任啊。我们有责任跟他们在一起花时间，有责任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啊，但是他们要自己去负责任，他们要自己去负责任啊。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你在人生里面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怎么样的，都是有 consequence 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有后果的，都是有后果的啊。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有后果的啊。人生就是一系列事情后果的一个综合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学习啊，这个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后果是什么啊？我们从小跟小孩就说，哎，你不要去摸那个炉子，那个炉子是烫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有一天摸了以后怎么样？啊，烫了。那下次怎么样？不去摸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有 consequence， 碰了会烫的。人生的决定也是这样子啊，你做不负责任的决定，你是有 consequence 的。要他学会知道，他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后果，他必须为他所做的决定的后果来负上责任，来负上责任。有一本书叫做《Speed of Trust》啊，我这个年新年励志啊，我给我们教会讲了一篇道。我是说我今年我希望
我能够至少每个月能够读两本书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读书啊。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本书，叫做《The Speed of Trust》啊，这个作者叫做 Stephen Covey 啊，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Stephen Covey 啊 ？Stephen Covey，Stephen Covey 呢，他的父亲啊，他的父亲很有名，写过一本书叫做《The Seven Habits of High Effective People》，right？ 就是这个。高效率人士的七个习惯啊，这个是他的儿子啊，他的儿子呢也叫 Steven 啊，叫做 M.R. Conway 啊，那他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也叫 Steven Conway 啊，这个很搞笑，一家三个啊。那他儿子接了他的父亲的班啊，然后呢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The Speed of Trust》啊，他就讲这个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啊，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。他这个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，是说，沃伦巴菲特啊，他要去买一个公司，有一次啊，通常去买一个公司的话，要花很多的钱，要请会计师，要做很多的账啊，然后呢去审查，这个上百万，有的时候可能花上千万啊，去买一个大公司的啊。他说，这个沃伦巴菲特买一个公司的时候，他没有请任何的会计师来做这样的事情审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相信那个被买的公司啊，这个本来是要花半年一年审查，然后花这么多钱的事情，他一下子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信任啊，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啊，如果别人不能够信任我们的话，我们的信息就没法传出去啊。你能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，你能不能取得别人信任非常重要啊。这本书非常好，我觉得你们有空可以去读一下啊。那今天讲的事情是什么呢？ Stephen Covey 他也有个儿子，他跟儿子说，你年纪到了已经可以开车了，现在你可以自己去开车啊，但是呢约法三章啊，你不可以超速，如果你超速之后呢，我们就罚你半年之内不可以开车啊。有一天他儿子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超速了啊，然后拿了一个罚单，哎呀，超速超得很厉害，罚了$300啊。那他爸爸说什么？哎，第一，这$300你必须自己付啊，孩子还没上学呢啊，还没上大学呢，高中生啊。第二呢，他说从此之后半年之内我们说好了不可以开车，必须要走。不能开车对他父亲来讲比对他的儿子惩罚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儿子可以开车了，老爸就不用去天天接送他了啊，不但不可以，可以不需要接送他，他还帮着家里面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爸说，我要他不开车的话，对我的惩罚比对他的惩罚还要大啊。但是父亲说什么呢？这个是 consequence 啊，不可以开车，因为你违规了他说自从他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，哎，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坐他的儿子的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他的儿子从此以后开车再不超速了，大家坐在车上面都有一种安全的感觉，都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啊。所以什么，我们要需要知道，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有这个后果。我们要教育孩子，从小就跟他说什么呢？你需要为你自己人生的每一个决定，你要负上责任，你要负责任。男孩子第一要成为一个什么呢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，成为一个负责任。第二呢，是需要建立品德啊。很多这个人结婚之后啊，特别是那些在大学里面谈恋爱的人啊，说发现最后很多的女孩子找的那个先生不是班里面最聪明的。啊，往往是什么呢？往往是班上觉得最可靠的那个人啊。为什么女孩子不找班上最聪明的那个人呢？要去找最可靠的那个人呢？啊，为什么？聪明你能够 handle 吗？啊，你不一定能够 handle， 对不对？但是可靠怎么样？你可以把你的人生怎么样交托给他？你可以把你的人生交托给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。说这个人的品德是非常重要啊。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往往 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那个男孩子的品德是什么？那个男孩子的品德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从学习神的属性啊，今天没有时间特别的仔细啊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我们可以从神的属性中间来看我们应该有的品德是什么，应该有的品德是什么啊。这个约瑟啊，对他的主人是有品德的，对不对？忠心他的主人啊，他说我怎么干这种事情呢？我的主人把他家产都给我了啊，我怎么能再去占主人的便宜呢？对不对？他会也是有品德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所以品德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啊，然后呢那个教会里面有六七个不同的牧师啊，有一天我就发现教会里面上班的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大家都走了。哎，第二天我去了以后发现，哎，怎么他们教会的人都没有来上班，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们的主人牧师出去度假了，他们的主人牧师出去度假了，然后他们就都不来上班了。原来有的教会是这样的，很多教会是说牧师可以不需要做班的啊。有的教会是有这种规定，说教师牧师你跟其他的世界上的工作一样的，你也需要做班啊，八个小时的时间啊，这个是教会付你工资，所以你需要坐班的，那这是有的教会的规定。那如果没有规定的话，你不坐班那没有什么好处。但是如果教会已经有这个规定了，那你就应该什么？你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去坐班的啊。我们做传道人，我们是为了主任牧师去做呢，还是我们敬畏上帝去做呢？啊，那如果主任牧师不在的话，大家都可以不上班的话，为什么主任牧师在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品格问题，这是个品格问题。如果我们在神的家我们都不能够尽忠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去做事情呢？我们怎么样做事情呢？啊，所以品德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特别是这个做传道人是吧？那马丁路德，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啊，说德国之所以他的工业这么好啊，就是 Made in Germany 啊，为什么东西都这么好？有人说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啊，因为马丁路德呢，在德国当时提出一个思想呢，就是叫做人人皆祭司啊，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天职啊，所有的工作都是 calling 啊。我今天做一个工程师，如果神没有呼召我做工程师，我就不应该去做工程师。如果今天在家做一个全职妈妈，神没有呼召我的话，我就不应该去做全职妈妈。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是天职，是神的呼召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没有呼召我去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我就应该在我现在的本职工作上怎么样，兢兢业业的把它做好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呼召我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德国人就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？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事情是为谁做的呢？是为上帝做的，不是为我们做的。如果是为上帝做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？极致，最好。所以你看这个德国人兢兢业业，德国人兢兢业业从什么开始的？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。啊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工作敬业。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去讲道，然后呢，他们教会里面的长老说，他刚刚辞职。我说为什么辞职呢？他说我在教会里面，他们教会也是没有牧师，所以他说，哎呀，事情太多了，这个老是有弟兄姐妹打电话来要做这样事情那样事情，然后这个教会里面要做很多的负责任的组织的工作，然后还要负责准备教会教主入学啊、讲道啊什么的。他说我上班的时候大概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处理教会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老板不 fair， 所以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辞职，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做，好好的教会里面做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品德，对不对？你的老板雇佣你是每一天雇佣你八个小时，如果你做了七个小时五十八分钟你就走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讲的严重一点点，这个叫欺骗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欺骗，这个是欺骗。所以我们需要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兢兢业业，兢兢业业。啊，好，男孩子要有胸怀啊，要带他们去看世界，看大自然，旅行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给他们读书，看名人的传记，鼓励他们这个做大事，教导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啊，以及他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家庭旅游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全家在一辆汽车里面，他们逃也逃不掉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去聊天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冰岛一个星期，然后我们绕了冰岛转一圈，四个人站在车里面啊，我们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四个人边开车边讨论，然后我们那一圈下来，我们就从罗马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啊，我们就查完了啊，所以很重要啊。男孩子你不要让他在家里面啊，男孩子让他出去啊。这个暑假啊，我们老二，我们让他一个人在欧洲待了一个暑假啊，他走了大概二十几个国家啊，被人骗过，也开阔了他的眼界，也开阔他的眼界。就是男孩子，你需要让他去闯，你需要让他去闯，啊，当时我们老二拿到大学的这个入学申请书，我说爸爸有两个学校要我啊，一个是 UIUC， 一个是马大，他说你去哪里？我想了没想，我说你去 UIUC 吧。为什么？他如果永远在我的身边的话，他永远就长不大，因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替他兜着。男孩子你要让他出去，男孩子你需要让他有胸怀，有胸怀，你让他就能够去闯，你让他能去闯。人生只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其他都不重要啊。谁是你的主人？谁是你的妻子？什么是你的使命？啊，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。啊，刚才我们读了这句话，若不是耶和华见到房屋，见到人就是枉然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是枉然。惊醒你们，清晨起床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走来的饭本是枉然；唯有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产子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是勇士中间的箭。我相信这一首诗歌大家都非常喜欢它的后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产子所做的赏赐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一首的诗，它的根基是什么呢？它的根基是第一节。你建造一个家，你建造一个房子，你劳碌，你赚钱，你养儿育女，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帮你来建造的话，你最后的建造就是一片的废墟，随时都可以塌下来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你辛辛苦苦把这个家建起来，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神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他也是他的赏赐啊。但是这个赏赐是建立在神之上的，这个赏赐是建立在神之上的。所以我们怎么开始啊？我们怎么开始？我觉得你需要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创造人开始啊，讲给孩子听啊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啊。你说怎么分享？不是很简单。我问你，你是怎么信主的？你怎么信主？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把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的事情告诉你的孩子就可以了。爸爸为什么会信？什么东西让爸爸去信？让我们去信的东西，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怎么样？也很可能这是他们可以相信的东西啊。所以从什么开始呢？从你自己的个人见证开始，跟你的孩子去讲，我为什么信，我为什么信，我为什么每个星期去教会，讲给你孩子听，讲给你孩子听啊。从创世纪开始讲神怎么样去创造人，告诉他家庭的意义，神为什么要去设立家庭啊。高中之前呢，陪他读一遍圣经，听到这边这个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到了高中以后，说实在的，你的孩子会非常的繁忙啊，没有什么时间了，要考大学了。所以 Mr. Cassie， 他是几年级的主入学的老师啊？
十三年级，
十三岁是这个初中一年级，对不对？啊，初中我觉得是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又有一点点思想啊，对不对？人生观在形成，又不像高中生那么忙啊，所以初中这段时间也把它抓紧了啊。在他上高中之前怎么样呢？陪他读一遍圣经。但是我不建议你怎么样呢？很多家长说我们每天花个15分钟去坚持啊，很难坚持的。啊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你早早安排花一个暑假，或花一个寒假，说这个暑假我们花几个月时间把圣经给他读一遍，啊，集中起来，不要拖个一年，拖一年，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是没有这个毅力可以做下去的，没有做得下去的。那孩子他也是有的时候忙，有的时候不忙，有的时候功课很多，所以你让他这个一年坚持下来是很难的。所以还不如你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你找一个暑假，或者找一个寒假，你就跟他在这个暑假寒假里面把圣经给他读一遍，给他读一遍，给他读一遍。但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一定要跟孩子一起读啊。另外一个点呢，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读经的习惯的话啊，那你就很难让你的孩子有个读经的习惯。你不能够跟孩子说你去读经，然后你自己不读圣经。你要孩子读经之前，你自己应该先读一遍圣经，你对圣经先了解了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，你自己有个计划，然后你才能够去让你的孩子有个计划。有首诗叫做讲孩子借给亲爱的上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不管你的孩子是要带给我们喜乐，还是要我们经历悲痛，我们都会温柔地保护他，尽可能地爱他。爱他是因他给我们幸福，无限感恩因他停留。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生下的孩子，他的双眼永远藏着的幸福。Mr. Cassie 还讲过一句话啊， We must motivate ourselves to do our best and by our example lead others to do their best as well。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激励自己做到最好 best 啊，并要以我们的榜样来带领他，其他的人也做到最好。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应该做到最好。如果你做一个工程师，你应该说我应该做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。如果你做一个全职的妈妈，你说我应该在世界上做最好的妈妈。如果你做一个特殊家庭，我应该在世界上做最好的陪伴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尽自己的能力做得最好，然后用我们的榜样怎么样激励我们的周围的人也做到最好，也做到最好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听一个人讲，他说你看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长老啊，很多都是在工作中间有成就的人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这样子的人总是试图用他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工作，所以在他教会里面怎么样呢？他也是同样的花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个是一个 pattern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 pattern，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努力把它做到最好。服侍神也是这样子，服侍神也是这样子，把自己的全部都给神，把自己全部都给神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啊，要成为一个榜样，要成为一个榜样啊。我们说有父必有其子，对不对？金钱的父母才能带出金钱的儿女来啊。你在教会的里面，你也是其他孩子的榜样啊。今天我给大家讲说，哦，我们要教育我们的男孩子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教育子女不仅是父母的责任。教育子女是谁的责任？教育子女是全部教会的责任，是整个教会的责任。每一个教会，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叫你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时候，你都要说我要对这个孩子要负责任来。我在教会里面要成为他的榜样，我在生活里面要成为他的榜样，我要能够去帮助他。所以你看那个开始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领养了多少孩子？ 150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啊，教会里面绝对不是说，哦，这个是你的孩子，跟我没关系，这个是你的孩子，但是跟我有太大的关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我去同一个教会，将来有一天上天的时候，上面说，哎呀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有没有影响到那个孩子呢？没有影响到。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呢？你失去了你该做的事情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其他小孩子的导师，小孩子的导师，不光是成人主学。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you will ever make in your life all start with a prayer. 第一个是什么呢？ Who will be your master? 第二个是什么呢？ Who will be your mate? 有一次我买了一个这个 Ocean City 买了一个小的那个纪念品上面写了一句话是说 A man is incomplete when he is single. 一个男人单身的时候很不完全。But when he get married, he is finished. 对男人来讲，婚姻太重要了。你的成功，你的人生失败与否，在于你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妻子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Who is your mate? What will be your mission?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？赚钱？买大房子？还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使命是服侍上帝？为了上帝而活，这个是人生中间最重要的问题。谁是我们的主？谁是我们的妻子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？你想要吗？主要是我们是感谢你，你把儿女托付给我们，其实他不是我们的，他是你自己的。我们只是那个管家，暂时替你来管理。但是在我们管理我们的孩子的这些年中间，你也借着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喜乐。但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尽忠，好好的来管教你的孩子，不磨灭他们的才华，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尽心尽力尽力爱主的人，让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，让他们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一个人，让他成为一个有胸怀的一个人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我们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还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，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共同负责起来帮助教会里面的这些男孩子在里面成长，不仅是帮助教会里面的男孩子在里面成长，也让我们能够 reach out 这个社会上的那些男孩子，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25%的男孩子没有亲生的父亲或者养父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也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把他们的同学都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我们教会能够在世界上为你做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，让我们借着教会的事工让孩子们都在你的话语里面去成长，帮助他们从小就意识到什么是他生命中间的主，他将来成家立业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，告诉他我们人生真正的使命是什么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